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，救恩全然属乎恩典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播出了第一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救恩全然属乎恩典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开始了一小段，后边呢还有一些的内容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在1872年8月4号主日早晨的讲道，救恩全然属乎恩典，接下去的内容，欢迎您收听。我们要记住，任何人里头可能存在的邻里不配，不能把它关在盼望之外，因为上帝用怜悯恩待我们。我听到有人在说，我相信上帝能救我，但是我是如此的不思悔改。是的，我要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按照亏欠上帝的条件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的心就要把你关在盼望之外。上帝怎么可能祝福一个像你这样心如铁石的恶人呢？但如果他是用完全另外的一个标准，就是上帝用怜悯待你，那么我就要听到他说，可怜的心里刚硬的罪人啊，我要怜悯你，把你的实心取走，给你一颗肉心。你岂不是说我不能悔改吗？我知道不能够悔改是非常确实的罪，并且不能悔改也的确是一件大罪。然而我们的主不是从你应该怎么做的角度来看你，而是从他想把你变成怎么样的人来看你。他要赐给你悔改，他的儿子岂不是上到天上被高举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人吗？我好像又听到你承认你不能相信，你没有信心，这是一件很大的罪。是的，这是可怕的恶事。但是主是用恩典待你，他不是说因为你不信所以我不会不击打你，他是说我要赐给你信心。因为信心便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上帝所赐的，他在我们里面做成信心，怜悯我们，把不信的心拿开，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赐下敏感的心，相信的心。尽管啊，我过去的罪和魔鬼一样乌黑，内在的败坏和魔鬼一样恶毒，然而如果主的怜悯看顾我的话，那么他岂不要赦免我过去所有的罪，并且改变我的本性，使我像他宝座前的天使加百列一样光明吗？对主来说有什么是太难的吗？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罪人啊，在救恩全然属乎恩典的整理中，这是神为你打开的一道奇妙的盼望之门。在这儿用一句话总结说，如果一个人借着救主的血寻求赦免的话，那么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做过什么， 神的恩典都可以来拯救你。所以，没有什么想得出来的理由或事情，或者任何与任何人有关的事儿，可以把人关到盼望之外的。我要再说一遍，如果你觉得你的本性之中是有一些良善的话，那么你就是一个失丧的人。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你的本性的话，那么你依旧是一个失丧的人。然而，如果那赦免人的恩典和改正的能力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话，那么你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失丧的人呢？那么妓女为什么要灭亡呢？强盗为什么要灭亡呢？淫乱的人为什么要灭亡呢？杀人的人为什么要灭亡呢？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。你如果把自己的罪积累起来，但是上帝同样可以把他的怜悯积累起来，你大大的加重了你的过犯，你也去得罪了神的光照和知识，你用自己贪婪的双手去行恶。但是主说，我涂抹你的过犯，向后云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，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主说，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以上是我分享的第一方面，救恩全然属于恩典的这个真理，是给罪人带来极大盼望的。这个部分我们先到这儿。第二个重点，救恩全然属乎恩典的真理，指引罪人。首先，救恩全然属乎恩典的真理，指引罪人。在寻求上帝怜悯的时候，罪人该如何在上帝的面前行事呢？我们都很清楚，如果你的救恩是唯独本乎恩典的，那么你在上帝的面前辩护说你没有罪，或者你为你的过错找借口开脱，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。同时，你这样做也是走过了路了。如果得救是在于你的功德，或者是因为没有过犯的话，那么你树立了一个好品德来做辩护，这是相当不错的。尽管我相信在审判的时候，你会大大的垮下去，因为你是充满了罪的，你因犯罪而被定罪，就像那地狱一样配得受刑罚。所以如果你辩护说自己是无辜的，你所做的呀就是徒劳的。即便你能为自己找到什么辩护，那也是非常错的辩护了。如果救恩全然是本乎恩典的话，那么请你到主的面前来，承认你的过犯和罪恶，并且向上帝恳求恩典。你不要有任何的想法，试图表明你不需要上帝的恩典。因为当你试图去表明你不需要恩典的时候，那就表现出来你是非常愚昧的了。比如说啊，一个乞丐说他什么都不缺，你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愚蠢的呢？我们呢，不要自己关上了恩典的大门，并且说我没有罪。你这样说就是等于说我不需要怜悯，就是等于说我没有犯罪，也就是等于说我不需要赦免。还有什么会比这样的辩护更能扼杀灵魂的需要呢？罪人啊，你也不要指望用奉献和献祭去讨好主， 如果得救是本乎恩典，你怎么敢想去把恩典买回来呢？如果上帝说他是无条件的把恩典赐下，那么你手里就不要拿着任何的贿赂，因为这样你就是在侮辱他，惹怒他。当黎巴嫩没有足够的火，也没有足够的生祭作为燔祭的时候，你能带什么给他？如果你能给上帝带来淹没大陆的支油般的大河，或者像太平洋那样宽广的献祭之血的海洋，就算是这样啊，你也还是不能将自己在他的面前蒙悦纳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要尝试以献祭和奉献的方式想要讨好他。同时，你不要以为行礼节就能够安稳了。如果得救是本乎恩典的话，那么就接受救恩作为上帝无条件的礼物，感谢那一位赐恩典的上帝。你不要想着去用外在宗教的衣裳装饰自己，或者从一个宣称自己是牧师的同匪之人那里借一些功德。既然我们的救恩是全然属乎恩典的，那么你就要让自己匍匐在上帝无条件的恩典面前。这样做就是遵行上帝的命令行事了，因为上帝已经表明他的怜悯，所以你去承认你需要他的怜悯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那么你就要在承认神怜悯的时候，也同时承认你所有的罪恶。不要试图让你的罪看上去是洁白的，你要努力看你的罪恶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污秽。你要在上帝面前承认你是没有借口的，你因为罪而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。同时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在陈述你的罪恶的时候，你一定不会超过你所做过的罪恶的真相，因为这是相当不可能的。一个人受伤躺在战场上，当医生或者开着救护车的士兵来到他身旁的时候，受伤的人不会说我只是受了一点轻伤，因为他知道自己那样说就是在撒谎了，他都已经躺在那儿了。那受伤的人他会大喊着说，我躺在这儿已经流血几个小时了，我的伤势非常严重，几乎快要死了。受伤的人这样说，他知道这样说他才能够更快地得到医生或者医务兵的治疗。同时，当受伤的人进入医院之后，他也不会对护士说，哎，我的伤啊，没事儿，小菜一碟，我很快就会好的。他不会这样，而是把真相告诉医生，希望医生能够马上把他的骨头接上，并且加倍的来关心他。罪人们啊，你们面对上帝也要像这位受伤的人一样，你要正确的说出你的恳求、你的悲惨、你的无能为力、你所面对的危险以及你的罪。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赤裸敞开你的伤口，就像西西家把西拿基利的信摊在耶和华面前一样，你也要把你的罪陈设在他的面前，痛哭流涕，大声呼求地说，主，求你因为你那无限怜悯的缘故拯救我脱离这污黑污秽的东西。所以罪人啊，承认你的罪，智慧命令你当如此做，因为我们的救恩全然属乎恩典。然后你要把自己交给上帝，你要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不要和他谈任何的条件。你要说的是，创造我的上帝啊，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，我因犯罪 而得罪了你，我要降服在你的面前，因为你说过你要用你的恩典待我。主啊，我把我自己俯伏在你的脚前，我永远扔掉我背叛的武器，求你接纳我，把我变成你要我成为的人，因为你是满有恩典的上帝。我求你怜悯我，我已经用耶稣基督指定的这一条拯救之道。哦，主啊，我求你用耶稣基督拯救的方法来拯救我。现在请留意，我要讲下一点了。因为救恩全然是恩典，他就能指引罪人如何在上帝的面前恳求。当我们祷告恳求的时候，有时候觉得需要一种帮助来引导我们祷告，那么就让救恩全然属恩典作为你的引导。同时你要谨慎你在上帝面前所有的祷告，你一切的祷告都要与他拯救你的恩典相称，你绝不要献上一个靠律法的恳求，或者建立在自我身上的恳求，因为这样的祷告是得罪上帝的。如果你的恳求是建立在恩典上，那么你在恩典上对上帝的祷告，对上帝来说就是蛮有香气的。寻求上帝的罪人啊，让我稍微教导你该如何祷告。你应该用你的可怜有祸的光景向上帝祷告。你要告诉他，如果他不拯救你的话，那么你就完全失丧了。告诉他你已经是完全失丧了，所以如果上帝不用他的能力和爱的丰富来救你的话，那么你在救恩的这件事上，你是无法做到任何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事儿。你要告诉他，你害怕在死后回到他公义的审判台前，因此唯独上帝拯救你，否则的话地狱就是你的份儿了。所以罪人啊，向他恳求，问问他是否乐意让你躺在地狱里，对他说，难道在地狱里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定罪的人还能发出赞美吗？你要把极大的危险的处境显明给神看。他虽然知道你的处境，但是你还是要用你的恳求让他知道，这就是求得他怜悯的好办法。
主啊，救我！如果有人需要拯救，如果有人处在灭亡的大罪里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所以求你可怜我。
罪人啊，你要这样把你的心倾倒在上帝的面前，然后谦卑恳求地说，他的怜悯是适合你的。主啊，你满有怜悯，你的怜悯要大大的显在我的身上，你的恩典岂不是要把罪找出来，并且你的恩典要把罪恶除去吗？这罪在这里，主，我是充满着罪的人，我的心里满是邪恶。如果你是怜悯，在这里有一颗流血的马上要灭亡的心。哦，主啊，如果你确实是一位医生的话，这里有一位病人需要你的救治。如果你预备赦免的话，那么这里有需要赦免的罪。主，请到我这里来，因为你的怜悯要看见我里面的悲惨是多么的大。主啊，你的怜悯岂不是白白的吗？确实我不配，但是你不是因为人配而给他们怜悯，否则这就根本不是怜悯了。让你白白的怜悯光照我，主啊，为什么丢弃我呢？如果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如果你看顾我，你就更显得蛮有怜悯。 尽管这许多年间我忘记了你，甚至蔑视你的爱。如果你回头把你白白的恩典赐给我，是的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，你的怜悯岂不就更大吗？然后用他丰富的恩典向他恳求，对他说，主，你的怜悯浩大，我知道这是真的，爱你丰富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。如果你只是一个微小的神，也只有非常少的怜悯，那么我在你里面也就只有小小的盼望了。但是神啊，你是何等伟大，满有荣耀，你能够把我的过犯抛到你的身后，那么求你按你的怜悯，照你怜悯的浩大来看我。我们也可以转回到第一个恳求，重复，这也是好的。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说，主，因为你有极大的怜悯，我需要怜悯，请看顾我今天的无能，我是这样的软弱，除非我到你的面前来，否则我就不能到你这里来。你命令我悔改，但看我的心是多么的刚硬啊。你命令我相信耶稣，但是我的不信是非常的强大。你告诉我要仰望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子，但是因为我的泪水把我这疲倦的双眼遮盖，我不能看见他。所以主啊，请来施行拯救吧，来帮助你的仆人，因为我是软弱的，你是刚强的。尽管我不能破碎我的心，但是你能，你能打开我那可怜充满泪水昏花的眼睛。尽管我还不能像我想要的那样去注目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能力和怜悯来拯救一个没有能力死去的罪人吧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觉得你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恳求，那么你就按照他的应许去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已经应许所有相信你儿子的人，主啊，我知道你不能说谎，所以赐我基督，不然我就要灭亡了。你说过，罪人离弃他的道路向你回转，他就要活过来。主啊，我向你回转，请接纳我。你说过，各样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。你宣告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一切的罪。哦，主啊，不要收回你的话，因为你用恩典待人。请遵守你的应许，让你的丰富白白的怜悯临到我。我凭着经历知道这一切的事儿，这些软弱之人的恳求我也都同样的祈祷过。求上帝加怜悯给我们，主啊，这困苦人的呼求耶和华便垂听，救他脱离一切患难。所以请听我向你们做的见证，寻求上帝的人祷告是感动他心肠的方法，按照恩典的计划寻求他的爱，不是因为你配得，而是因为你不配得，不是因为你说你希望做什么，而是说你要向上帝承认你的悲惨，从而感动他，打动他。
耶稣，我赞美你，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，我呼求你的时候，你是我心中力量，再次刚强起来。
赞美你，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，我呼求你的时候，你是我心中力量，再次刚强起来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狂风暴雨巨浪中，你的恩典不离开，你是我盼望，我唯一的最爱。巨浪中，你的恩典不离开，你是我盼望，我唯一的最爱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狂风暴雨巨浪中，你的恩典不离开。你是我盼望，我唯一的最爱。
狂风暴雨巨浪中，
你的恩典不离开。
你是我盼望，
我唯一的最爱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，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，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道救恩全然属乎恩典的第二个重点。救恩全然属乎恩典的真理能够引导罪人。以上的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儿。在下一次的节目中，我们继续谈救恩全然属乎恩典后边的内容，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。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